我有一个朋友要从海外回流到亚洲，但是为了让即将完成大学的女儿能够继续学业，他无奈的就留下女儿单独的在北美。在临行的一个晚上，他就坐下来跟女儿谈心了，说很多很多的话。那么就在祷告里面呢，把一切对女儿的期望、一切的关心、一切的忧虑呢，都通过交托向女儿表明了。这是我们所说的临别赠言，向丈夫、向妻子告别啦，父母亲向子女倾吐心意啦。有时候是远行在即，有时候是病危在床。对象是讲者心之所系、情之挂牵、字之期许的人，我们称这种讲话呢叫告别讲论，是人在分离以前向挚爱说出的心底里面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3章到17章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告别讲论，就是他离别以前。他上十字架以前，向他的门徒倾吐的心意，在这个告别讲论是以最后的一章17章的作为一个高峰，这个就是耶稣的祷告，1节到19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会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了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虽然这个祷告是鼎鼎有名的大祭司祷告 （High Priest Prayer）。可是门徒中有谁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意义，然后又说阿门的呢？我猜想不会是大多数吧。也许就是连我们也不见得完完全全的认同懂得这个祷告。那是因为约翰福音的处境离开我们的处境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我们不能够完全认同原读者，或是说耶稣门徒当时候的情况和遭遇，我们也不能够很体会他们的心态。说实在的，2000年前的对话，2000年前的祷告， 无论是如何的情急迫切，似乎不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又怎么会明白呢？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世界的观点和评价呢，与其他的新约作品好像又不能够完全一样。比方说在弗类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门徒说要爱仇敌，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44节，路加福音的第6章35节，为敌人祷告，这不是很美吗？这不是很浪漫的图画吗？甚至保罗在他的作品里面也教导他的读者为万人祷告，为执政在上者祷告，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1节到4节。对比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读到这一个祷告，耶稣说只为他的门徒祷告，不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好像跟其他的地方的祷告或是教导好像有一些落差。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使得我们觉得不能够完全认同这个祷告的原因，那就是说我们身处的世界与耶稣口里所讲的世界似乎看起来有点不一样的感觉。耶稣祷告里面所描写的世界呢，是非常非常的凶险的，与我们敌对的。可是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我们不仅不觉得世界恨我们，很多的时候他还是帮助我们的，甚至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是从世界中间学会了管理、运作甚至经营吗？我们把这一套的东西放在教会里面，今天的教会不是更像讲求业绩、辉煌报告、不断膨胀的公司多于实践信仰的群体吗？我们并不如耶稣所言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反而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反而我们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与他们合作，也与他们同行。有时候世界和我们之间还不容易分辨得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耶稣这个祷告怀有一种是这样子吗的感觉。因为祷告里面所渗透的一种好像是二分的一种的信念，只会塑造我们敌视这个世界，或是持有一种质疑、极端排斥他人的一个态度。为什么耶稣会做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提醒呢？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很根本的问题：耶稣敌视世界吗？教会和世界应该是势不两立吗？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清楚地宣告，这个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创造的。耶稣甚至是神爱世人的极致的彰显。神是耶稣成了肉身，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世界。耶稣不是敌视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耶稣只是希望，只是强调跟从者要认识清楚世界的真面目。他希望他的跟从者也能够认识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高估自己，低估这个世界的势力，我们在不自觉之间忘记了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张力，我们就会慢慢变成在温水里被煮熟的青蛙。耶稣要让他的跟从者、他的门徒活门，深入地认识自己和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无知的浪漫主义者。耶稣来看来好像是二分的讲论，其实是要让我们认识罪恶凶险是千真万确，而又活生生的在我们周遭。耶稣要让我们警醒的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张力当中。也因为认识这种张力，我们才能相信并且坚持我们有福音可传，有道可以宣讲。耶稣跟世界之间有一种张力，我们耶稣的跟从者也和世界有某种的张力，所以一种生命不是容易的生命。工商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的确使教会运作更加的有效，可是我们怎么看待背后的那种太弱留强、适者生存的意识形态呢？这一种的意识形态、这一种的价值观又会怎么样的孕育下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将来的教会呢？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毫无见识地随波逐流吗？ 这一次我讲完道以后，有一位很担心的弟兄在崇拜以后很激动的来跟我讲话。他说，我当然明白平衡，我当然明白张力，但是看着别人的教会增长到几百几千人，我们的教会的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不是白占土地是什么？接着他说，问题很简单很根本，教会是不是需要增长？说实话，从圣经整体来讲，教会如何发展增长这个问题不是教会存在的根本，根本的问题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必须要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以后才可以提出别的议题。近年来许多各地的教会用心地寻求答案，几乎绝大多数的教会呢都只有一个议程，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扩展，怎么样的组织结构，怎么样的崇拜形式可以带来增长呢？可是什么叫崇拜，什么叫教会，都没有搞清楚。鉴于今天的教会只问如何，不理为何，不理为什么的一种的心态，今天教会已经渐渐失去了教会的身份和教会的生机，跟着流行的议题和策略，并且是单一的策略，教会如何增长？在种种的属灵包装之下，基本上还是人数增长的关注，对组织扩展发展比福音价值更用心力的信仰群体，恐怕已经陷入不冒正业的危机了。以行政、以业职、以果效来描写生命，其实是挺荒谬的，用这个来量度教会更是本末倒置。有一个神学家叫 Eugene Peterson， 他用神的创造来看生命的奇妙，奇妙就是生命各从其类，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长，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有机体都是独特的，有意义的。有一些很有恩赐的牧者在管理上非常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感恩。有一些教会有很好的发展，能够成为社会的帮助，能够成为灯台，我们为他们感谢。可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要成为超级教会，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要成为行政总裁。你能够想象西瓜长得像葡萄一样的一垒一垒吗？有一些的水果我们吃一颗就好，那有一些呢可能要多吃，有一些我们连嗅都不想嗅，有一些的树可以遮阴用，有一些我们就是观赏。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每一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也许能吃，也许能用，不能吃不能用，它对大自然有调节的功能。一位日本的诗人，扎眼诗人水野原山，他在他的一首诗里面这样谈到自己，这首诗的名字叫《在上帝手中》。在上帝的大手中，蜗牛就像蜗牛般走着，青蛙就像青蛙般叫着。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样活着。水野原山弟兄，他不能讲，不能动，只能看，只能眨眼。从他九岁开始，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就躺卧在一个几平的一个的房子里面，他的生命就好像被捆锁在一个瘫痪的身体里面。可是他说，在上帝的大手中，我就像自己那样的活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在自己的恩赐，在自己的领受当中，可以发放主的光华，发放主的恩情。我想教会必须努力相信和实践的成为的是神手中的教会，不是世界手中的组织或是集团。每一个基督的跟从者都应该相信，都应该努力的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没有必要每一个都成为董事长，没有一个都需要成为成功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应该努力的是忠心的跟随主耶稣。也许有人认为耶稣这边的祷告好像有点小题大做，甚至好像有点我们觉得是不是太严重了讲的。 可是如果说我们回想教会2000年来走过的一些的歪路，一些的跌撞，我们应该祷告，努力的祷告，应该努力的实践，做神手中的教会。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教会因为失去信仰的焦点而掀起许许多多的纠纷甚至迫害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合一的重要性，并会为教会守望和团契的重要性。我们也会体会认识真道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们对真道厌烦的话，不让道来塑造教会的话，我们真的会失去教会的身份、教会的使命和憧憬。让我们的教会努力的、坚持的朝向神手中教会的方向去实践，也不断的祷告，像耶稣的祷告一样，认识真道，彼此合一，成为神手中的教会。是的，当我们再听耶稣的祷告，再看一看我们身处的世界，再看一看2000年来教会走过的路，也许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祷告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祷告，借着祷告你让我们看见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的群体，借着你的祷告你提醒我们要在真道中扎根成长，借着这个祷告你告诉我们应该是跟随你，所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塑造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立志奉你的名求，阿们。